何西阿书二章二节，你们去跟你们的母亲理论吧，因为她不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再是她的丈夫，叫她别再出卖色相，别再露出乳尖的淫态，不然我要剥光她的衣服，使她像出生之时一样赤身露体，我要使她像沙漠如旱地干渴而死，我也不怜悯她的儿女，因为他们都是娼妓所生的儿女，他们的母亲淫乱放荡，怀他们的人行为可耻。他竟说，我要跟随我的情人，他们给我食物和水，羊毛和麻布，油和酒，因此我要用荆棘围堵他的道，筑墙阻断他的去路。他要追随情人却追不上，寻找情人却找不到。于是他说，我倒不如回到丈夫身边，我从前的光景比现在还好。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赐给他大量金银，他却用这些供奉巴利。因此到了收割和酿酒的季节，我要收走我的五谷和新酒，夺回我给他遮体的羊毛和麻布，我要当着他情人的面揭露他的淫荡，无人能从我手中把他救出去。我要终止他一切的欢庆，终止他的节日、素日、安息日以及其他节日。他说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是情人给他的嫖资，我要摧毁他们，使他们变为荒林，被野兽吞吃。我要惩罚他，因为他在节日向巴利烧香，那时他戴耳环配首饰，追随他的情人把我忘记，这是耶和华说的。然而我要引导他，领他到旷野，柔声安慰他，我要把葡萄园再赐给他，使灾祸之谷成为希望之门，他要在那里欢唱，如在妙龄之时，如从埃及 出来之日。耶和华说，那时你要称我为丈夫，不再称我为主人。我要从你口中除掉巴利的名字，再也不让你提起他们。那时我要跟田间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及地上的爬虫立约，我要从地上折弓断箭，废止战事，使你安居乐业。我要聘你永远做我的妻，以仁义、正直、慈爱、怜悯聘你为妻，我要以信使聘你为妻，这样你必认识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时我要允许，我要应允天的祈求，天要应允地的祈求，地要应允五谷、新酒和油的祈求，五谷、新酒和油要应允耶斯列的祈求。我要把你栽种在这片土地上，归我所有。我要怜悯那不能怜悯的人，对那不是我子民的人说，你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对我说，你是我的上帝。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再去爱那个另有新欢的淫妇，像耶和华爱以色列人一样爱他。尽管以色列祭拜其他神明，喜爱葡萄饼，耶和华仍然爱他们。于是我用三两银子和200公斤大麦赎回他，对他说，你要和我住许多日子，这期间不可行淫，不可亲近别的男人，我也不与你同房。以色列人也要有许多日子没有君王和首领，没有祭司和神柱，也没有以弗德和家庭神像。之后以色列人将回心转意，寻求他们的上帝耶和华，归向他们的君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他们将怀着敬望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伟立，是三一教会华文堂的弟兄。上周我们对这卷小先知书的首卷，就是这本何西阿书，已经做了一点初步的了解。对这卷先知书的理解，需要我们对其历史背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所以再次建议大家读一下，完整的来读一下列王记，或者至少要读一下列王记下这么一段经文，就是涉及到经文开头的时候，一章开头的时候提到了几位南国和北国的王，提到他们的名字，他们都做了一些什么，当时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这会有助于帮助我们在读何西阿书这卷先知书的时候能够心中有数，其实也能够掐灭不少我们心中的一些问号泡泡，能够更加容易来了解上帝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了解这些背景知识，了解甚至了解这卷先知书，对我们每天的生活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帮助呢？其实没有直接的益处。了解这些基本上不会对你我明天的上学啊、上班啊、上工啊，或者是对 我们比如说要考试啊，要申请签证啊，买房啊，孩子的教育啊，各方面健康的问题啊，没有这样直接的提供直接的攻略。了解这些是为了向我们揭示这位耶和华上帝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他是怎样来介入历史的，他是怎样来介入和更新与他所拣选的子民的关系的。我们要需要认识他，而且我们必须要认识他，因为他是你我生命的创造者，他也是你我生命的供应者，他还是你我生命的引领者。他创造我们的先祖亚当的时候，向亚当的鼻孔里面吹气，吹完气之后，亚当就从一个被造的人体成为了一个活人。是这个气，来自上帝的气，把亚当变成了一个活人，而并不是一个看到的身体。他就像是空气，看不见，但是无处不在。他和我们时刻同在，他也时刻在供应我们，在支持我们，在保守我们的生命。我们可能以为工作或者收入、我们的财产、美食、娱乐等等，是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我们的生活的组成部分，但并不算是真正的生命。而这个看不见的空气，这个看不见的上帝，它才是真正的生命。空气时刻的充足的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可能感觉不到，但是我们可能意识不到，但是一旦空气没了，或者空气少了，不够用了，那么之前我们说过的那些生活的元素，那些工作、收入、财产、美食、娱乐等等，这些瞬间就失去了意义。我们会为了能够再喘一口气而愿意献上那一切来换取这些。类似的，我们目前尚在上帝的保守之下，他的同在、他的供应、他的保守，我们可能意识不到、感觉不到，我们可能分不清楚究竟是上帝在供应我们，还是我们的老板在供应我们，还是我们的客户在供应我们，还是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加上努力奋斗在供应我们。但是如果上帝收回了他的恩典，收回了他的保守和供应，我们就会发现原来上帝才是那个整个供应链的最底层，其实是他一直在之下，在一切之下在拖着我们，也是他在一切之上在罩着我们，同时也是他在我们身边时刻的爱着我们。我们是真的需要认识他，如果不认识上帝本身，我们一切的所有，甚至我们现在的这样的聚会、这样的敬拜都是枉然。我们不要觉得惊讶，书中所说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敬拜其实就是这样，它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各位，让我们借着这本先知书能够一起来真正的认识耶和华，因为认识耶和华是关键，认识耶和华是我们悔改的根本，是我们敬拜的根本，也是我们得救赎的根本，是因信称义的根本，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根本，是我们永恒生命的根本。认识这位有位格的上帝是一切的根本。所以让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借着圣灵的开启能够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能够来真正的来认识你这位有位格的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我们祷告奉圣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和家书里用婚姻关系来比喻上帝跟以色列的关系，是一种极具智慧的比喻，它呈现了这种关系的特殊性和丰富性，这是基于约和承诺，基于爱和公义的。我们不少人可能已经比较熟悉这种比喻了，因为比如教会是基督的妻子这一类从新约里面所看到的这些比喻，但是从这里，从旧约的和西阿书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上帝从起初就定义要借着婚姻的关系 来向人类揭示他自己与我们人类的关系。这不仅仅只是被基督徒被一些神学家所提出来并且仔细来研究的神学概念，这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智慧和他的计划自古以来就向我们提出的启示和承诺。我们这里说上帝是有智慧、有计划、有启示、有承诺，这说的就是他的位格。我们总是说上帝是有位格的上帝，但不要把位格这个词看作什么高大上的神学术语。位格那就是 person， 就像你我一样是一个 person 的存在。我们可以环顾一下四周，看看自己，看看我们身边的这些人，都是 person， 我们都是有活着的、有主权的、有意识、有思想、有情感、有能力、有智慧的，能够彼此之间建立关系但可能也能会破坏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位格、一个 person。 上帝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要搞错了一个方向，我们不要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上帝的位格，不要搞错这个因果的关系。因为我们的是有局限性甚至是有罪性的，我们很容易从我们的角度反推上帝的位格。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是被上帝所创造的，创造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大的 person， 而我们是一个小的 person。 但这我这样用大小写是为了区别，并不是语法上有这样的一个要求。这我们之所以能够有位格、有这个 person， 就是因为创造我们的上帝他是有一个大的位格，是一个大的 person， 而且他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我们。所以虽然我们并不能够等同于上帝，但是在理解位格这个概念上，我们只要看看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就能够更加容易理解这个有位格的上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也是他为什么能用人类先知的生活和感情来折射他自己的经历和感情的一个原因。这并不完全的等价，但是能够充分的说明问题。我们在读、在思考、在体会这个先知书的时候，不要仅仅看到文字、看到历史、看到文学、看到预言，而是需要从这个位格的角度去认识这位有位格的上帝，这位活生生的上帝。他不是一堆道理或者要求框架，他既是活着的作者，他也是一位活着的主角。这位活生生的上帝是公义的。二章的二到十三节这一段就是他对自己犯罪的妻子，就是以色列人的控诉和审判。尽管二节一上来就是说你们去跟你们的母亲理论吧，这貌似是何西阿在对他的三个孩子在说，但很快这个视角就转入到了以色列针对耶和华针对以色列在说话的场景。所以先知的生活、婚姻跟生活和耶和华的婚姻和生活，这种预体和本体的之间没有做清晰的区别，而是刻意的交织在了一起。二章的二到四节的措辞非常的激烈，看似非常的露骨，非常的无情，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这不是无情，而是专情，是一位专情的丈夫面对了巨大的背叛之后的切骨之痛和强烈的控诉。但这种措辞虽然非常的激烈，但并非是在绝望之下一种发泄式的咆哮，而是带着权柄的基于公义的一个审判。这审判、这个控诉和审判是交织在一起的，所控诉的就是审判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审判它不是随意的，不是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原因的。这里我们看到的还只是总结性的控诉，之后我们在四章之后的章节里面，我们将会看到更加具有富有画面感、更加多角度的一些细节的陈述。但总的来说，以色列人他出卖自己，跟随情人敬拜巴利，他们认为自己所得到的供应就是食物、水、羊毛、麻布、酒和油，这些都是自己在敬拜巴利诸神之后得来的。这里我们需要先澄清一下有关真正的敬拜的含义。我们敬拜上帝是因为他配得， 在启示录里我们看到天上地下他都知道，耶和华上帝配得一切颂赞荣耀和称谢。我们能生活在这个宇宙当中，能生活在这个被精心设计的非常安全的地球和整个生态系统当中，以及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得到供应，能够都是来自上帝自发的爱和恩典。我们对他的敬拜和他对我们的爱与供应之间没有交易的概念。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也非常非常的容易混淆。在几乎所有的宗教体系里面都存在着交易的概念，人通过供奉某些神明，然后提供一些食物，提供一些金钱，甚至提供儿女，焚烧自己的儿女来让他满意，然后这些神明来供应或者说施舍一点给这些人，来满足他们的一些需要。人呢，再次为此感恩戴德，进入下一轮的循环。作为中国人，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去寺庙里面烧香纳贡，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多半是为了求福、求财、求子等等。即便不是在很明显的宗教场合下，我们其实也在实践着交易的概念。我们出卖劳力来换取报酬，我们通过努力来换取期待的结果，这种交易的概念深入我们的骨髓。但这种交易的概念让我们容易认知错位，看不到谁才是真正的供应者，看不到爱与恩典的先导性。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不存在，也不可能产生和上帝产生任何的交易。但是上帝凭着他的主权、意志、恩典，他创造了我们，并且赐下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系统，就是伊甸园，而且送给我们的先祖亚当跟夏娃能够生活在其中，供应他们的一切需要。爱与恩典是先导性的，我们的顺服和敬拜是顺理成章的。上帝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为上帝做任何的事情，他们甚至还完全不知道这位上帝叫什么名字，而且为成圣而制定的律法当时还尚未赐下，但是上帝救赎的行为已经就发生了。爱与恩典是先导的，而他们的顺服与敬拜是顺理成章的。这种没有交易概念的敬拜与恩典和宗教体系下面基于交易的敬拜与恩典，从形式上看其实非常的相似，似乎只有一线之隔，名称上也经常非常的相似，都会称为上帝啊、神啊、主啊、敬拜啊、祭祀啊、祭品啊等等，这些很容易被混为一谈，但是本质上却有着天差地别，而且两者之间其实毫无瓜葛。但如何才能够分辨这种区别？唯有真正的来认识这位真神，唯有借着真神他的自我启示、他的自我揭示，我们来认识他。你不认识他其实说什么都没用，但如果一旦我们认识他之后，我们自己就可以把他说出来。回到经文里面，在陈述了对以色列的控诉和审判之后，上帝在六节给出了看似惩罚的挽回模式。我们看到荆棘的围堵还有墙壁的阻断，其实不是为了让妻子，让这位以色列这位妻子走投无路，而是让他能够回归正途，回到真正的真心爱他的，也是真正供应他的那位丈夫的身边。但是从七节结尾那个妻子的话里面，其实可以看出来，即使他因此而被领回来了，他的心里似乎还不太情愿。他说是我倒不如，有点勉强，我倒不如回到丈夫身边，我从前的光景，就是和丈夫在一起的光景，比现在还好，就比他和情人，甚至连情人都找不着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还好一点。他似乎只是被迫于无奈，然后，但是他对真相其实还依然无知，他对这个真正的丈夫依然无知。所以八节里，耶和华继续感慨说，他不知道是我在供应他一切这五谷、新酒和油，还有大量的金银。在当时的以色列，耶罗伯安二世执政的时候，巴利崇拜大行其道。 以色列人按照他们自己流传下来的习俗来崇拜耶和华，但是他们也按照迦南人的习俗在崇拜巴利。耶和华赐下了那一段时间时期的繁荣，这让他们误以为他们对巴利的崇拜起到效果了，但是这激发了他们愈发加强了对巴利的崇拜。但是一个真正供应一切的神才拥有对一切的所有权，他有权来供应，他也有权来收回。而被人想象出来的巴利这个偶像，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在之后的经文里面，耶和华说在丰收的季节里，他要夺回之前所供应的一切，也终止一切与丰收与敬拜有关的节气。因为若不认识供应的神，若不认识所敬拜的神，那这些节期其实都毫无意义，因为这些都是为这位真正的神、真正的供应者来建立起来的、设立起来的。没有这个夺回、这种终止、这种惩罚，我们就不会意识到真正的供应者是谁，我们不会意识到真正的上帝的权柄是怎样的。如果不了解上帝的权柄，我们又怎么能说我们了解这位上帝呢？和一章的模式类似，在陈述了对妻子以色列的控诉和审判之后，耶和华转入了他爱的应许。这和像我这个年龄，这和八九十年代流行那些港台情歌里面那种盲目的豁出去的这种爱是完全不同的。耶和华这里的爱和挽回是有权柄的。耶和华他的信实不是那种咬牙坚持的那种无奈，而是背靠着他的权柄、他的大能和他的智慧。在十四节里，这个挽回其原意是以魅力来诱惑。三种不同的主流的英文版本 ESV、NIV 和 NRSV 都将其翻译成 allure， 而中文版的两个翻译都比较保守，当代译本的翻译是挽回，而和合本的翻译是劝导。但是我个人觉得 allure 这样的按原意的翻译，其实可能更能让读者感受到这样的挽回并不是一种严肃的说教式的，而是充满了上帝这位丈夫对妻子的浓情蜜意。这从后面那一句叫柔声安慰他就可以体会到。对于饱受巴利污染的以色列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地方比当初出埃及时的经历的旷野更能够体现耶和华与以色列之间、丈夫与妻子之间这样单独相处的时光了。如果熟悉出埃及记，我们会知道那段时光其实远非以色列人属灵的高光时刻。他们对耶和华的信任经常出现危机，甚至也有过铸造、敬拜、金牛犊这样的情况。但是那时候以色列虽然时常质疑耶和华，但是他们也基本上只知道耶和华神，也时常在耶和华肉眼可见的火柱和云柱以及他其他各样的神迹当中度日。相对于何西阿时期以色列 的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期的以色列人在属灵上面可以算是一种青春期叛逆，但是还没有算是黑暗。但即便何西阿时期的以色列人已经进入到属灵的黑暗期，耶和华却应许要恩赐他，要带来希望，要让以色列的属灵生命恢复青春和快乐。这不是一种青涩的梦想，而是全能的上帝他赐下的带着能力的应许，而这样的应许必将成就。十六到十七节的措辞很值得玩味。在十六节里，耶和华说，那时你要称我为丈夫，不再称我为主人。而和合本的翻译是，那日你必称呼为 Ish， 称呼我为 Ish， 不再称呼我巴利。和合本的翻译直接使用了原文，这里的 Ish 指的就是男人或者是丈夫。在创世纪伊甸园里面，亚当和夏娃作为男人和女人，作为当时的丈夫和妻子，用的词就是 Ish 和 Isha，分别代表男人和女人，或者是丈夫和妻子。这是一个直接的、亲密的、平等的关系。而巴利这个词同时还有主人， 有拥有者，但也有丈夫的意思。十六节里的巴利和十七节里面那个巴利是相同的词。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混淆了谁才是自己真正的丈夫，他们同时敬拜耶和华和巴利，把他们混为一谈。这种将各种神混为一谈的情况在当时非常的普遍，我们在很多的旧约故事里面都有看到过，但是其根本原因就是不认识真神。其实如今的世界也是一样，实际上我们大家都是很多时候都是根据环境，根据习俗，根据传统跟风在信靠神，而不是根据真神，这位有位格的真神他的自我揭示自我启示来认识他。真神是有位格的，有主权，有意识，有智慧，有计划的，他是自我揭示自我启示的。而假神其实是被人脑海里面臆想出来的，是我们造了神而不是神造了我们，这样的假神他是没有位格的，他本身是死的，是人我们人脑海里面出来的概念，他不可能向我们来做启示，他不可能反过来向我们来做揭示。耶和华神在这里是要以色列人重新认识他，不再把他自己和巴利混为一谈，而且他也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自己虽然创造了他们，自己虽然是万主之主，但他却选择与以色列人建立起亲密的丈夫与妻子的关系，而不是一种疏远的冷漠的居高临下的一种上下级的关系。这是对以色列人来说，但是这也是对我们来说的。耶和华在邀请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正确的充满爱意的去认识他，敬畏耶和华和爱他其实是可以完美的统一的。二十一和二十二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作为人我们有日常的需要，神其实很清楚这一点，他造的我们，我们会祈求得到这些需要，但我们的局限性，我们的短视，让我们往往只会定睛在眼前的需要和眼前的所谓供应商身上，而不知道或者忘记了耶和华才是那个终极的供应商。他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耶和华是要让我们看到原来他才是整个供应链的最底层，还是那句话，是他在一切之下托着我们，也是他在一切之上罩着我们，同时也是他随时随地的与我们同在的爱着我们。我们在他里面的安全感归属感，我们对他的信靠，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对他正确的真正的认识。二十三节里面这个栽种这个词和一章里面之前我们提到耶斯列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双关，不过这里就不展开谈，留待大家在查经的时候来玩味一下。查经资料里面对此做了一点说明，不过很明显这个二章最后的这两节经文又把我们带回到了上次我们证到的最后两节经文，就是一章十一节和二章一节，这几乎是同一句话的一种不同的措辞，形成了完美的前后呼应，也再次强调上帝必将成就那美好的应许。来到第三章，耶和华对何西阿说，要他去再爱那位另有新欢的淫妇和妻子。我们可以看一个比较，在之前的下面那个，在之前的一章的二节里面，耶和华是要何西阿先去娶这位妓女为妻，而这里是要说的是要去再去爱这个不思悔改继续犯奸淫的淫妇妻子。这里似乎暗指了拣选立约的娶妻是在先的，而信实守约的爱妻是在后的，上帝他一直是在这样做的。从对亚当到对亚伯拉罕到对雅各或者以色列，这样的爱只有上帝才能做到，我们只有借着这样的爱才能够慢慢的来认识上帝，而我们也只有认识了上帝才能够逐渐理解这样与众不同的爱。这和我们属世的爱大不相同，甚至可能截然相反，我们都会去爱那种可爱的人而恨那些可恨的人， 但是上帝在这里却是在爱那些可恨的人。但这个又不是所谓心理畸形所产生的那种畸恋，这是圣洁的上帝出于良善、美好和恩典所赐下的一个永恒之约。他并且凭着他的信实来持守这样的一个约，这个爱和这个约是一体的，是一种美好的一体。它不是那种咬紧牙关、那种忍受的、被迫的这样的爱，也不是一种装模作样的一种伪善，也不是一种懵懂无知的牺牲自己，而是美好的、带着权柄的、带着应许的，而且带着必将成就的应许来充满盼望。但这样的爱也是有代价的。首先，这位妻子要被寻回，或者说赎回。但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因为这位丈夫出卖了自己的妻子，然后再赎回她。这位丈夫从来没有出卖他的妻子，是妻子自己出卖了自己。因为她心里面不清楚究竟谁才是她的丈夫，究竟谁才是她的供应者，究竟谁才是她可以托付的对象。这样的赎回对于丈夫其实是不公平的，但是在爱里面没有公平。在爱里只有彼此的牺牲、彼此的委身，否则那就不叫爱，那个叫占有，那叫自我满足。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巴利的含义虽然是有丈夫，但是他扮演着主人和拥有者的身份，他是这样的一位丈夫。但是意识则是扮演着我是你的男人的丈夫的平等的角色，角色不同但是平等。当然耶和华上帝他作为创造者不可能和我们完全的平等，但是非常奇妙的是，这样的平等借着圣子基督的道成肉身得到了奇妙的成就。这道成肉身之后成为一个高潮，成为彰显上帝无以伦比的智慧、能力、恩典和爱的高潮。我们的耶和华上帝奇妙莫测。在赎回这位妻子以后，三节和四节里，耶和华给出了一段时间的若即若离期，这是一段管教的时期。他要让妻子知道，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真正的赎回不是那种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交易，结束就结束了，它是有时间的，它有过程的。一手交钱一手交人这样的交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以色列人需要认识到自己的罪，他们需要体会到在没有上帝同在的情况下，在陌生的环境中漂泊的情形，他们需要得到一个漫长的教训。就像路加福音里面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他的父亲一直在等他，但是他需要有这么一段时间去自我认知，他需要在这个漫长的漂泊中被教育、被教训，从而能够真正的回心转意，主动的来寻求上帝耶和华，来归向君王大卫。前面我们说到，对耶和华的敬畏和爱是可以完美的统一的。这里说到，在末后的日子，他们将怀着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这怀着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是前提，也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领受他的恩惠。这一点我在查经资料里做了同样的说明。对我们而言，因信称义或者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些教义，我们都是属于我们能够得到的东西，也都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认知的东西，需要寻求的东西。但是这些我们从理性角度能够真正认识之前，就已经被上帝白白的赐下给我们了。这不是我们努力学习之后得到的奖赏，而是因为我们对基督耶稣的信靠，就已经白白的赐给了我们。认识耶和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些教义，那些我们想得到想寻求的东西，其重要性其实都排在了认识耶和华之后。所以最根本的还是要认识耶和华，要敬畏他，要爱他，同意的要归向他。否则即便我们能够说出正确的一大堆正确的神学的概念、神学的道理，但也只能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宗教，而不是以真神 为中心的信靠和敬拜。就像以色列人，他们以为自己在敬拜耶和华，但其实他们只是把耶和华当成了另外一个巴力，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耶和华。如果我们死死抓住，只抓住得救的应许本身，却忽略了背后那个赐下得救应许的源头，就是这位耶和华，那其实我们抓住的只是空气，而不是真正的应许。要抓住应许的源头，要认识耶和华，要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有位格的上帝是关键，是一切的关键。我们要归向的不是一些道理，我们要归向的是一个有位格的、有 person 的这样一位活生生的三位一体的上帝，而不是一个归向神学概念。所以愿主能够帮助我们归向他，愿主能够帮助我们经历他每天与我们同在。